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箴言，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箴言。我们仍然要来看箴言是怎样的讲论善与恶，使我们得着做人处事的指标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箴言第十一章第22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看见过一条猪在街上行走，它的鼻子上戴着金环呢？这里把金环戴在猪鼻上来形容只有美貌而无见识的妇女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讽刺和贴切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一章第23节的经文，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。唯一能够得着和平与喜乐的方法，是我们自己要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起关系来。接下去我们读箴言十一章24跟25节的经文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富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这里所说的好像很矛盾，但却是合乎神的原则。事实的确是这样，越是不吝啬的，越是施舍的，他所收回的就越多，他的钱财呢就越发剩余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原则。同样的，我们对神的奉献也是这样。接着我们读第26节，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，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。这节的经文令我们想起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情形。他蒙神的指示说，埃及国有7年的丰收，然后接着有7年的饥荒。在丰收的7年之中，约瑟努力的、忠心的把收成的粮食储备起来，好供应跟着那7个旱灾人民所需要的。结果连他的父亲和家人都得到了恩惠，约瑟的做法是智慧的。另外这里说到囤粮不卖的，也可以用来形容拿巴那个鱼丸的人。拿巴的名字就是鱼丸的意思，可是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，名叫亚比该，可能是因为他有钱的缘故，所以娶得美女。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期间，曾经替拿巴牧羊， 在许多的情况之下都帮助过拿巴。可是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缺乏粮食的时候，大卫请求拿巴给他一些粮食，拿巴竟然一口拒绝，并且侮辱大卫所差去的使者。大卫因此大大的发怒，要去跟拿巴算账。幸好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半路去迎接大卫，消除了大卫的怒气，阻止了一场悲剧。现在这里的箴言可说是形容拿巴的，他囤粮不卖，民必咒诅他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原则用在属灵的意义上。粮就是神的话语，圣经。今天很多的传道人都积存着神的话语，不肯分出去。他们的讲道只讲论一些世局、政治、哲学等等，但是不提到神的话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因为今天人们所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。其实传讲神的话不单是传道人的责任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。我们千万不要囤粮，自己存着不肯放出去。要记得圣经的教训，说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，然而将粮食卖出去的人必为他祝福。将神的话语分享出去而使人得着帮助的，是最有意义的事。在金钱上肯施舍、肯奉献的也是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一章第27节，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。这又证明了圣经的另一个原则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所说的。接着我们读第28节，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义人必发旺如青叶。主耶稣所讲比喻的题材是十分生活化的，往往是现实生活的写照。他说了一个比喻，讲到有一个财主，他是一个农夫，他有很多的收成，甚至于连旧的仓房也存放不下了。于是他就将旧的仓房拆了，另盖一个新的更大的，去存放他的粮食。他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件事，为自己的将来打算。可是到头来，主耶稣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，因为他只想到今生，而没有想到永恒。这是有钱人的危机，因为没有人可以用金钱买得天上的居所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一章第30节的经文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敬畏神的家庭必蒙神赐福，这是必然的，也是可以保证的。许多家庭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他们没有神。这里说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若是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主，能够成为基督一个活的见证人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吸引人来认识基督。接着读箴言第十一章第31节，看啊，义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神的审判必定要来到，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箴言的第12章，这一章的主题仍然是将善恶互论，叫我们看见两方面的情况以及所导致的结果，好让我们有所选择。在智慧的学校里， 年轻人依然是一个刚入学的新生，这些的教导对他来说十分的重要。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出类。一个喜爱受管教的人，他是真正认识和掌握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和真正有价值的事，他会乐意的听从教导。然而单单是听从教导还是不够，更重要的要实行出来，照着所听见的教训去实行，服从或者是说顺服是同样重要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二节，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。诗篇第一篇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作恶的人，神必定追讨他的罪，这是圣经多处提到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人靠恶行不能坚立，义人的根必不动摇。主耶稣在所教导的比喻中也提到这一个道理。在登山宝训中，主耶稣分别讲到一个聪明人将房子建在坚固的磐石上，但是那个无知的愚拙的人却是将房子盖在沙土上，结果怎样呢？是可想而知的。磐石所预表的当然是基督，是神话语坚固的基础。另外，年轻人在一开始受教的时候，智慧就提醒他关于选择配偶的问题，给他很好的忠告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四节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中举出一些出名的女性，人类的始祖夏娃是一个精炼能干的妇人，虽然她听从了蛇的引诱，将全人类陷在罪中，然而她毕竟是一个有才干的女人。撒拉是一个贤德的妇人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也是这样夸奖她。其他如摩西的母亲也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性。箴言说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圣经中有一些妇人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的，约伯的妻子就是。当撒旦把约伯一切身外之物都夺走的时候，却剩下了他的妻子。这说明了在撒旦眼中，约伯的妻子是不构成威胁的，他不但不会帮助他的丈夫约伯，而且还可以给撒旦利用。在约伯最失意的时候，落井下石的就是他自己的妻子。试想，如果约伯的妻子是他丈夫的好帮手，撒旦怎么会留下他或把他也夺去呢？撒旦是绝不会给约伯留情的，可见约伯的妻子连撒旦也瞧不起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样。还有耶洗别也是一个恶毒的妇人，她是亚哈王的妻子，是一个毒妇，她的女儿也是，结果我们也看见了他们悲惨的下场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，义人的思念是公平， 恶人的计谋是诡诈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穴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恶人亲父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经文中所指的恶人，就是目无法纪、没有律法的人。神所管理的人是有法律的、有秩序的，不法的人是神眼中看为可憎恶的。接着我们读箴言十二章第八节，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，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。这里说必被藐视，原来的意思是必被羞辱。这令我们想到基甸的儿子，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他也因为有智慧而得到赞赏，但是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则是被人轻看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九节，被人轻贱却有仆人，强如自尊缺少食物。这一节的箴言好像很令我们困惑，难以明白，但是它却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。另一个更好的翻译法就是穷人自力更生是更好的，这是一个反面的教导。经文是说，一个卑躬屈膝的人虽然受到别人的轻视，但是他却在物质上很丰富，有享受，生活无忧。但是另外有些人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，他们是保存了气节，但却是受到穷困的折磨。这两种人是哪一种好呢？当然是自力更生的好。接着我们读第十节，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义人的心是有怜悯的，他连牲畜的命也顾惜也保护，不会去摧残虐待他们。从人对动物的态度，我们也可以得知这个人的个性和存心。好，箴言第十二章第十一节，我来读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这是叫人要脚踏实地的去做人，要努力的工作，表现勤奋，而不要去做一些枝枝节节的事。跟着我们读第十二节，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这其实也是重复的论述，跟前面所讲的一样。箴言就是这样，他怕人会忘记，所以重复的提到。而能够帮助我们将教训铭记于心的一个方法，就是重复的教导，直到我们能够记在心上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五节的经文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这里所指的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他拒绝老年人所给他建议的温和的对策，结果使国家陷入内乱，以至于国度的分裂。接下去我们读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，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，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如果传道人真的是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听起来有时候是会感到逆耳的，所谓忠言逆耳，我们会受到圣经的责备、圣灵的光照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听真话，反而喜爱伪君子的甜言蜜语，只是表面上的恭维话，那么最终 我们是得不到好处的，而且我们也可能陷在一个被人谋害的光景之中而不自知。可能有人已经用刀在我们的背后指着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掩耳不听真话，所以也无从知道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存片时，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。一人不造灾害，恶人满受祸患。这几节经文所论到的完全是关于舌头方面的，有说谎的嘴和说真理的口，他们是有显然的对比。圣经中讲到，神对于人舌头所做的审判多于神对于醉酒的人所做的审判。由此可知，舌头是神所看重的。只可惜今天在教会的圈子里面，仍然有许多批评的、论断的、说谎话的舌头存在。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神的儿女应当有诚实的品格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接着我们读第二十三节的经文，通达人隐藏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。一个谨慎的人，他不会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，但是愚昧人就不同了，他们口不择言的乱说一通，结果许多人因此受害。末了，让我们来读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似乎坐高位赚大钱的人是最舒服的，他们只需要发号施令，吩咐下属办事就可以了。至于整天忙碌付出精神劳力的人，似乎比较卑下。这看起来很不公平，是不是？事实上，我们得承认社会上是有不公平的现象。不过，我们以为高职位的人就舒服，低职位的人就辛苦的想法，事实也不尽然。高职位的人，他们所负的责任，所费的精神心力，也不是单单只付出体力的人可以知道的，而他们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，也是他们艰苦学习所得的成果，所以他们的辛劳也是大的。然而圣经所讲的不是一个人的社会，乃是由神所治理的国度。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，他必然是一个殷勤而不懒惰的人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节目当中，我要把箴言第十二章讲完，接下去要讲箴言第十三章，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让我们接着广播传讲你的真道。感谢主，那真正的智慧聪明是在圣经里面，你就是那智慧，圣经所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是真正的智慧，得着你就有真智慧，也有真聪明，所以圣经为你做见证。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就近主耶稣，接受你这一位真智慧。 一生一世行在智慧的话语当中，不做一个愚昧人，让我们的人生不至于突然的度过，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知道怎样的处世为人。主，我们谢谢您赐福远近每一位听众朋友，也赐福为你制作节目的仆人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